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进行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呢，播出的时间是伫每天的这暗时哈，凌晨12点到1点。另外电波的时间呢是9点至10点。这是咱的故乡咱的岛的这部播出时间。另外呢，礼拜网络电台最近呢，对7月开始哈，有做一挂节目的异动哈。那时间呢有重新再调度一下，另外呢有加一挂蛮不错的节目哈，像讲12点到不对哈，是凌晨1点至2点哈，个电话是10点至11点，这个时间哈，有一个台湾 impression 的这个台湾英语新闻哈，这是由禅定来主讲。台湾 impression， 欢迎大家当收听。另外呢，要给我一个英文小百科哈，是赞惹所讲的哈。那英文小百科，它可以在线上呢学习英文哦。它本身呢就是英语系的那个毕业的哈，所以呢也英语嘛非常的好，爱当给大家介绍一挂英语当学习哈。短短的不多哈，可以每天一句之类这样子哈，可以。慢慢的吸收学习，这是给大家报告这礼拜网络电台有一些新的节目。那总共条件朋友呢，对咱网络电台哈有什么意见哈，也当用 email 来和咱了解。这 email 呢是 tda@net.tw 啊，用这个。email 呢，可能联系。那哆瑞咪呢，这几天正好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一则新闻呢。那个新闻是一个社会新闻哈，提供有一对姐妹，一对姊妹啊，按在路顶在行哈。结果呢，这个姐姐被人家从背后呢，把那个。背皮包啊，给抢走哈，开着小货车把他的皮包给抢走了。当然嘛，害得这个姐姐呢吓得头开哈。那姐妹妹呢，看到这种状况呢，她奋不顾身哈，再扑上去哈，扑上去哪里呢？扑上去这辆小货车上面，她就扒在这个小货车的窗口。当然呢。而且火车窗啊，迄阵是开掉的，他就扒在上面，然后他想要把那个皮包给抢回来，被给抢到回来。这个抢匪呢，伊嘛唔愿停车了哈，伊嘛不唔愿把这个皮包绑起哈。于是这个妹妹，这个女孩子呢，伊就挂在这个车上，像咱伫遐电视看到的一款状况哈，那种警匪战争迄种。这种追逐会快的状况哈，觉得一直挂在这个车上，然后呢，两只脚就在地上悬空，啊，一直动个不大也行，他就另外一只脚踩在那个车子的保险杆钉管，就这样子一路上啊，想要把那个皮包给抢夺回来，结果那个抢匪呢？他不但没有减速哈，他就是一直左摇右晃哈，全被改这砸给那吓下来，然后一边求他说：“你放手啦，这很危险了哈。”这明明砸着危险没，不过伊嘛唔愿停车落来，然后唔愿讲改这皮包崩溃啦哈。于是就这样僵持着，僵持的，据报道好像是800-900公尺远哈。老贝亚这女孩子的无力啊，支撑无力啊，总要吓下来。那当然，他身上多处受伤了，听说那个脚踝也骨折了哈。这一起事件呢，我看到新闻报道是，就是警察来讲，改讲啊，这样太危险了哈。你一个弱女子哈，你也拄着这钱哈，无去是小花，但是性命无去是较大条呢哈。讲叫伊哈。以后不能够这样，就是说你虽然很勇敢，很非常赞叹佩服也勇敢，不过叫他不能够这样做啦。 啊，伫这个事件来讲，我咱怎样讲？当然，钱是身外之物，无个贪得有，啊，性命无去就无去啊，哈。不过在这里呢，我想到的是讲，他这个应该车子的速度，不是讲非常非常的紧啊，哈。要不然那女孩子会摔得更严重，可能会用高息等等。那问题是说，在这个拖行八九百公尺的这个期间里面呢，这个女孩子非常勇敢的哈，吊在那个车顶安尼害来害去的情况之下，路边的人当时候在做什么？那时阵路边敢无人？哦，当时候记者也有采访到那个目击者哈，这路边的店家。那问题是说，路边没有一个男人吗？要讲女子是弱势的话，咱卖讲什么性别怎么样，天生上查某人，他在体力上，在先天上一斗汉贼比查甫较贼，哈、哦，在。这个生理上女生的确是占弱势，那问题是说那当时十个人都走去哪里去，难道没有路人看到这种状况试着去阻挡这辆小货车，试着去追踪这辆小货车吗？怎么这样让他走去？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都虽然顾生命，啊，一个人吊在车顶，一个小孩吊在车顶，这样害来害去，怎么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啊，不就像那电视广告，那广告说四十岁的查甫人只剩一支嘴而已，啊，不会做是个嫌家失败这样，哦，问题是说敢那唔敢四十岁以上的查甫人拢无去啊，拢无得去啊！我相信在场的当时候的迄现场的应该不只是，应该有查甫人吧？应该有几啊种年纪年龄阶层的查甫人吧？哪会都无一个人出来？台湾的男人早已都会去。那像这种状况，我想就讲以前哈，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林山田，那法学巨擘林山田，一滴鼓舞这个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是讲爱惜牌精神，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个精神，这个仗义。直言哈，然后见义勇为这块呢，精神。那你学校内面呢，一直跟教讲，小怕都唔对，哈，小妹唔对，小怕唔对，大家什么代志好聊啊讲，好用靠有气质的方式来沟通，来解决事情。这是对了一半，对了一部分而已。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时候不是说你好聊讲都有法度的，不是说你用这种温和的方式都有法度的，像说那个情形的时候你还能够温那个女孩子被挂在车上害来害去，这样要把皮包抢回来，这种情形你用温和的方式有用吗？啊，像那波人见义勇为出来哈，出来把这个抢匪阻挡下来，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温文儒雅吗？像我们魏先生这个吗？魏先生哈，就是那个台北的马先生呢哈，以前在那个军校的时候，没记得给他回礼哈，啊，就要走啊哈，然后。这个施以情急之下就喊他我也要回礼啊，所以后来就叫他魏先生。大家都爱像这魏先生这样，像他说这样温文儒雅嘛，那这种温文儒雅 等到那款啊食物的状况的时候，真的是一点辙都没有啦。有人在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啦，啊，很多时候那种温文儒雅的书生，真的到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哈，要给出来的时候哈，那种招待性啦。那想讲咱学校这款的教育哈，未使学怕，未使学妹争执，这都是被当作负面的。这种状况之下，看到主要大概遇到那种比较激烈的言语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忍受，他起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反感。然后就不再去追究事情背后一些真相、一些是非出来。那这个温文儒雅不能打架，那讲学生啊，遇到那种社会状况层出不穷的时阵，你真的还要再温文儒雅，你敢会唬？好，你为着要顾家己的性命，或者是说不敢仗义直言哈？然后就让这个做坏的事情继续发生了。真说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仗义直言，那个气势都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个气势出来，绝对我们的社会治安会变好，因为歹徒就没有办法再嚣张。就说他在光天化日这个街头在做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出来给他包围起来，看谁怕谁嘛。那你以后这派都被小被做派的时候，他要好几思而后行，欸，他不敢在公天化日之下做派做毒，欸，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出来就一堆至少门前雪的人，一堆顾家己的性命就好，唔敢出来小怕，唔敢出来小样。啊，那小怕小样，迄就是拢唔对。你看好好的记过，先记过虾米人啊？小怕拢会记过，不管伊迄阵做的是虾米代志，拢会去用为着虾米代志来小怕，拢会去用记过。他不分青红皂白，不论背后的这个是非。不可以追究这个理由，反正打架就是不对。好，那林山田伊迪介他的文章里面也举例说，他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因为会上那个兄弟会之类的，然后因每节入会新生入会一个见面的一个测验，就是说比剑术呢不可以戴护具戴面具，然后尊公比赛中间有受伤不可以去病院，所以他们身上会留下一些疤痕啊。这种呢是一个光荣的印记，他们是这样子认为，这是一个光荣的印记啊。那这样子经过这一段的训练之后，我相信啊，即使不是每一个人都见义勇为仗义直言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总是一些社会一些气氛哈，一些杂波浪，他会比较有担当，他会比较有肩膀能够扛起来。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又想到说，那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说别人的血怕别人的美人，别当说丑陋的话，说做丑陋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反映在就是那个政大的教授庄国荣也代志顶管。我们音乐过后呢，我们来继续谈论这件事情。Thank you.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瑞咪。但都要讲到吼，这一个社会新闻的是讲这抢劫，然后一个女孩子被抢劫，结果这个其中的一个妹妹，一个女孩子呢，扒在车上哈，被把这个皮包啊抢回来，这个小货车顶管，结果呢，完全没有人出手相救哈，或者是说来追捕阻拦这个小货车。啊，这是咱这社会的问题，咱这教育问题，大家哪会拢见死不救哈？哪会十波人拢无去啊？警察在讲，啊，你一个弱女子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既然是弱女子，那男人呢？强壮的男人，那个有背膀、有肩膀的男人跑到哪里去了？哈，还得讲咱这社会，看到用一滴爱很温文儒雅。这是一个气质，啊，老公较粗鲁，会小拍，会小骂人，这拢不是气质，这拢是爱哄攻击的，爱哄贬低的、贬义的。啊，结果一款温文儒雅的男性呢，一款温文儒雅的人呢，他可以骂人不带脏字，迄种的人呢，到真正有需要伊出来的时阵，遐的人拢会无去。那谈到的公德这件事情哈，让我想到这庄国荣啊，伊迄阵的确当这个教育部的秘书长的时候呢，他当然讲话那时候受到很多很多的人的批评哈，尤其是这三季迄几阵，他讲了一个人讲的这粗话了哈。讲到马英九那个魏先生，那个马英九迄个因老爸的代志，贵翁根据这个周刊的报道，啊，这是足侪人拢知的代志哈。可是他这样一讲出来之后，哦，跟他攻击个体无完肤。那在当时候呢，被攻击到体无完肤哈，甚至他自己党内的不是党内哦，他不是民进党哈，一些同志们哈，一些浮选的一些同志，那个民进党里面的人也一样跟着大家在骂他，想要跟他撇清啊，跟他讲，只要讲脏话，那人的完全是无气质哈，黑的不值得尊重啊，就是说不管他背后他讲出来这个是不是事实哈，都要爱哄批评，爱哄挞伐，你哄批评哄挞伐不要紧，不过你自己的东西我在替你呼算，然后你一直要跟我保持距离，你要跟我切割，你要表示你的高尚，你的气质，这让人真看不下去。然后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呢，哦，受到批评了，当时候的魏先生呢，他们说哦，就原谅他了，不再追究了。可是这件事情并不因此就结束了哈。现在选举过啊，那政党也轮替了，这个魏先生也上台了，怎么样呢？当然庄国荣他也不再续任他的职位了，他要回到学校去教书了。这个他任教的那个政大呢，就开出一个校那个校评会，那个教评会哈，否决了他，共以行为不检啊，有损师道，就不爱搁好伊回来教册啊。那这跟刚刚那个社会案件的例子有什么关联？迄个社会案件的例子是说，你看到有 作恶的事情发生，你应该是爱出手来修救，出手来到打击这个罪恶。那现在呢，庄国荣这件事情，那个伤风败德的事情是熟悉，是在那里，狠狠在那里。那他现在那个人已经过世了，他也没有出手打人，他出口把这事情公布出来讲出来，那跟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同等的意义啊。一个是用你的行动，应该用这个行动，一个是用你的语言。那不是说你要看到这做恶做坏的事情口诛笔伐，人人得而诛之，这款呢，他不是都很会说的。小界连战他就讲陈水扁不是吗，他说人人得而诛之。那问题是马赫林他有没有做伤风败德的事情，大家一直给他包装到这样，你要高兴给他的孩子包装到这样，你要高兴高兴跟他一个心，赶快那样玉树临风冰清玉洁，赶快那只是把他一个真相挖出来让大家醒一醒，看清楚看好清林和平哦，这包装的背后内容是什么，会金玉其表不见得里面也一定是金玉哦，或有可能是败絮其中啊。这样说出来甘美英林他讲的话，在我们的标准来说没错，是比较粗，没不对，但是并不表示说这样讲不对，不能这样讲，因为他背后说指出来的是一件事实。那应该要鼓励说他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把大家憋在心里面不讲的，知道但不讲的事情把它讲出来，应该是可以掌声赞赏他。如果说你觉得他这样的表达方式你不太能够习惯，那你可以另外再做一个阐述。但是以这些动机这所表达所指出来这个事实，应该是爱改过的，这不是叫做行为不检。像这样子的事情就不兼容于这个政大，不兼容于政大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政党后来轮替了、那这马英九呢就已经动算了嘛，他们的势力就压头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开始呢这个校园的整肃啊，因为庄国荣不只是第一个啊，不只是唯一的一个，他之前就已经有这些动作，其他的学校啊，所以咱来干嘛讲这是校园的整肃的动作啊？那这样子的状况，好像他也很无力哈。到现在那个这个教评会还是没有答应说把这个决议给撤销掉，那庄国荣当然也升级也受到困难。可是庄国荣真的是像大家所说的，这个外面在批评的说他这样的行为不检哈，然后伤风败德哈，他是身为教育的人怎么教育孩子哈，我干嘛说其实这是小夸大事，而你把它做大了，不会小孩子因此呢全部都会开始以为变成说讲脏话是一些风潮，其实你好好很多孩子都在讲脏话，不管男生女生，不是说这样真好，问题是说庄国荣今天说的这位他是仗义之言， 应该鼓励咱的囡仔，有这个仗义直言的勇气。啊，你也要施压个，你也当伫教育当中，搁去做，搁去加强。问题是，咱这么现今这个社会需要是仗义直言的人呢、啊。啊，无大家拢放点点，你看咱这么社会治安，哈、哦，变作这款。以前还有人说会路见不平，现在这样看人这样呢，咱男人就是这样呢，让一个女孩子自己在那边单独的对抗抢匪、啊、这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啊、这是我们教育的人要有气质的目的。平常时你先日常生活行为举止，你有爱，你表现你的气质不错，不过你需要出来，需要打，需要弄的时候，你也得爱出来呀、啊。啊，以后呢，咱这个7月4号就被搞完哈，然后7月4号这中国观光客被来了。啊、中国观光客在以前我们是不开放那么多，现在要开放几乎是不设防的开放了哈，要进来一堆啦、啊、中国观光客的确其他各国都已经造成人家的治安问题了，人家还是有审核的哦，不是说这样张开手臂这样坦诚相迎，这样不管你什么阿猫阿狗都给你入来，不是，人家不是这样子哦，不过我们是这样哦、啊、那种已经有审核观光客去人的国家就已经有造成很多治安的问题，那大家咱台湾，咱想说以后咱台湾的治安会变成什么样，那来想说那种社会治安问题发生，然后咱台湾的人啊又是那样子温文儒雅的那几家嘿去啃呐，那么可想见讲，以后咱查甫人，查甫人唔通出去啊，有囡仔囡仔有小孩的，不要让他们出去啦。那你小孩是女儿的，更不要让他出去啊。啊，你要出去哈，爱再去再的，袂使放心嘛，好应该给姐单独出门呐、啊。我们的生活变成要这样子，那到底干嘛来宾呢？所以说我们要鼓励的是仗义直言呐、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不是去说你恭维丑陋拍听，特别改踏法。好，大家安尼，这个矛头都指向他，这是教育方向唔对啦，这社会风评嘛唔对啊啦。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瑞咪。他都在讲这个庄国荣这事件呢，啊，这个媒体上面，甚至呢，在民进党方面呢，当时候他的出口风波呢，很多人想跟他撇清啊，他不是民进党的人啊，啊，这现在就讲民进党的这党主席，他也希望他不要采那么激烈的抗争。那但我在说其实这个社会检讨的方向都不对起啊，他出口不符合社会的期待这是一回事，但是他讲的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有人敢在这一面倒的这包装马家的这种情况之下敢勇于戳破这个谎言，这是一个勇敢的事情。现在没人对这个方向来讨论，而是一面倒的说啊，做老师的特别当讲话这样样丑陋。一个老师他行为他教学好不好，其实也还行啊，跟他最直接的啊，跟他有接触的这些学生，其实他们的看法其实非常的重要。加多一个部落格叫做遇见庄国荣，这个部落格就是一些他教过这学生啊，哈，跟他有接触过的学生呢，他们为这个庄国荣呢写了一些话，他们所认识的庄国荣，和大家看看清楚，跟真假这老师不是人吗？在这里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听看，评评理，这感情真是一个不识人的老师吗？那像说我碰到的庄国荣跟教育部前主秘庄国荣呢，一直谦逊地在灌输我们的是孩子该接受到的是大是大非如何抉择，是将道德修炼内化于爱人的能量，是给予其开放及勇于批判的氛围。然后一个还行啊，是给人爱辨别啦，大是大非啦，这个道德修炼内化之后呢，要化成爱人的力量呢，而且必须要开放跟勇于批判。这是一家学生啊，这感谢咱一直期待讲囡仔爱有家己的主张啊，爱能够辨别是非，爱能够勇于质疑，勇于批判，不是这样子吗？那有一位学生讲说，损及工作权，更危害了受教权。这还现在是对学生受教权的角度来看，近代校评会不续任、不续聘庄老师的决议，讲曾经他跟这个庄老师有过一些心理上的对谈哈，因为他当时候这个学生也碰到了一些问题，那庄老师知道之后呢，也常找机会跟他谈话，跟他开导。应该说你先去做一个兵马后，你会从中体会到更多，更认识自己，并且更有生命力。然后这些能力经啊，庄老师一直烙印在笔者内心的一句话。庄老师离开政大工行系，不仅是政大工行系的损失，更是社会整体的损失。就是这样子，一个好的老师离开，他对学生的真的有做到引导的作用，他的离开当然是学生的损失啦。他对学生的所作的不就是我们期待学生能够学习得到的地方吗？另外一则是最近过得好吗？都记得我硕一进老师办公室的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是最近过得好吗？ 一句关心的问候，缩短了师生间遥远的距离。尤其我是一个害怕老师的人，总觉得老师高高在上，学生呢不能轻易造次。但是老师那一声关心，让我道出了上研究所后肩上沉重的压力。跟庄老师深谈后，老师的安慰开导，让我对研究生研究所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视野。老师告诉我们，每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色。虽然讲这句话大家拢知影，不过对老师的嘴讲出来，好学生啊，他说给我有很大的安慰。伊甚至呢，佮介绍作者呢，真侪书籍可以读，啊，鼓励伊做家己想要爱做的代志。所以，这笔者呢，作者呢，讲开始对研究所的生活有了这重新的规划，有一个目标，别个在搁在伫家己的心内边，可能进行恶性的竞争。而且呢，伊的思想来检讨家己，检视自己，看伊今仔日是不是还够比昨昏更加进步，了解家己讲即马要做的是虾米上重要。已经感谢讲庄老师打开伊心里的视窗，和伊为着家己来打拼，而不是为了别人来努力。可见呢，他是一个很关心学生的老师啊，而不是一般的安尼诶上课教学生啊，那咧做生理诶，你出钱请我来，好吧？这上课时数上足了啊，我拍拍屁股也要走人了。下课之后你最好不要来烦我。啊，一本这个成年的这个讲义笔记，对的，安内嘎古亚尼，这个笔记都可以当做考古了。这个还可以学长学姐传给学弟学妹，安内几本笔记一定用干杯啊！他不是这样子的老师哎，他在私底下，在授课之外，他也对孩子、学生的这个人生，对于孩子的啊一个志趣呢，有些引导。另外一则呢，他说要给犯错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最好的方法不是唾弃他，而是接纳他。讲在这个生活中间，第三的时阵，迄阵甲查某朋友到点了不好，相处并不愉快。爱查某朋友呢，在这个职场的压力嘛，输赢常常对这个鸡毛蒜皮的，芝麻绿豆大小迄种代志啦，因为这种小事情啊，相处的不融洽。那作者呢，讲迄阵伫课业压力庞大的情况之下，我就开始选择翘课，因为想着上课，我心就足烦的。不过有一遍，伫这学校拄着庄老师，庄老师问讲，我最近啥来无去上课？我脸正讲庄老师要把我痛骂一顿哦。可是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呢，我们约了一次又一次的见面。这老师那群为心理咨商中心的那些咨商老师，渐渐的我逐渐把老师当作我的好朋友。在这个家己面对压力的情况之下，我就会想着要找老师来协助。我不知道要怎样表达我的感受，不过我知道老师如果呢，因为这次发言离开这个工程师呢，我知道老师也协助许多个系上的学生在面对人生的困境。那如果老师一走了，或许我们又会像以前一样丧失一位良师益友，而再度彷徨在人生中。所 那在这个学生的眼里哦，在学生心里的感受，他是一个良师，不只是一个良师，还是一个好朋友。一张根帮助国家还想要度过这个人生的困境，度过他心理上面的低潮困难，可以呢会当纾解，然后会当面对一家的压力，可以去有能力有智慧去处理它。而且那教界海先生所说的，他也协助了许多个系上的学生啊，不只是说一单独几个而已，他是协助了许多个学生啊。然后学生会把老师当作朋友，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到老师是高高在上的，哦，然后有一个代沟，有一个距离的。可是庄国荣给人家的感受不是这样子哦，他是良师也是益友，这是孩子们学生们对他的一个看法。那另外一则是说，庄老师真的是个不适任的老师吗？更底这媒体看到庄国荣老师讲，私下我对他的认识其实呢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希望您会当先听我过去受教的这个经验，再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学习的老师啊，特懂的老师。庄老师是我第三的时候啊来到这个系上，因为班上我们 班是他来敬待来教这个第一届的学生。都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班只跟他说他是一个上课非常认真啊中规中矩的老师。有记得当时的课堂要求是同学啊爱分组进行这期末报告啊，各组题目来决定以后哈，他竟然呢用他自己课后的时间哈，课后的时间分作几啊天，从晚餐一直到深夜，一组一组的跟我们讨论报告内容，包括应该如何寻找资料，以及用什么论点撰写比较好。对同学我来讲，心里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从进政大开始，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愿意为学生付出的老师。而且一个月在课堂上跟我们分享他对人生的感受，也鼓励爱我们静静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并且呢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的梦想。在大学那段对未来茫然的时光里，就是因为庄老师的关心跟鼓励，才让我下定决心继续报考跟就读硕士班。一个老师哦，可以用他课后的时间哈，从晚餐找孩子来，然后跟他们讨论报告的内容，一直讨论到深夜。这里面有好几组诶，那一组一组的花他课后的时间跟孩子跟学生这样讨论他们报告的内容。你看这老师有多少用心吗？还教他们怎么找资料，这论点要怎么撰写比较好。他不只是说报告的内容，还指导他们写这个论文的方式，写报告的方式。诶，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子的老师呢。我觉得说学生能够碰到这样子的老师真的是非常幸福啊。在底届求学过程当中能够碰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啊。好，老师像你要这有几个是像你要好的老师真的不多呢。这样这么认真的一组一组的讨论，讨论到深夜，不是说放给学生孩子自己去做自己去补啊，那帮他批改个分数打个等地这样就好了，而是事前就开始在指导，上课指导不够，下课继续指导，课后继续指导， 真正讲，这个老师若讲离开学校啊，离开教育界啊，真是我们的孩子的损失啊。还有一则，一共人总是有许多办法，设立许多道德规范标准来评断他人的行为。一共，我想上过老师的课的人，也都是一样的心情。台湾的媒体为了收视率，总是不择手段。讲伫这件事件，让我想到霍桑伫这红字里面曾经安尼讲过：人们总是有办法设立许多道德规范标准来评断他人的行为。不过讽刺的是，遐评断他人的人，往往伊家己嘛无法度达到伊家己所讲的道德标准。这是在红字里面的一个金玉良言，然后一个相当深刻的话。真多人积极的扮演着捍卫道德者的角色，但我想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人有许多面相，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一个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因为一句话来否定一个善良正直的老师，这样似乎不够客观。没有上过老师课的人，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断一位老师？伊的标准有客观啊不？让人相当的怀疑。我想，日久见人心，我有信心，风波总是会过去的。真的，很多人啊，用这个道德规范来评断他人，那么自己却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标准。像说在批评庄国荣老师的人里面，有一个叫邱淑提，在这个中国时报他就有写文章批评庄国荣老师，改批评他说他哪好像如果他留在教育界呢，会伤害到多少学生，会遗留下多少的后遗症，会有多恶毒，会多可怕的后果产生。可是这个邱淑提我们来怎样，那时候 SARS 在台湾的时候，那个风波啊，他自己呢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个事情，他自己呢要进入这和平被封锁的和平医院的时候，他是全副武装，包括密不透风安尼级别，可是被关在封锁在和平医院里面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穿什么？他们穿着那种轻便式的雨衣。这款的人已被批评别人，他自己都没有立场的，讲到这好听，讲到他像道德的捍卫者，结果他是这种，他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又又是什么状况？说一套做一套。中国人的哲学跟他是说，很多事情拍事情做得说不得，干字会让他做的不用说一句假先做虚伪的啦，这就是咱讨厌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因嘛，虚伪、矫揉做作。希望呢，咱的听众朋友哈，多多的把这个遇见庄国荣这个文章、这个网站呢传出去，让大家知道讲什么回事，学生眼中的庄国荣。知道说那些媒体塑造出来的庄国荣形象，看不行啊，真正实际有接触到庄国荣的学生的这心里面对老师的感受跟实际上面的体会，去看媒体差得那么的远，那爱好熟悉和大家怎样，大家声援他，把这个部落格传出去，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为台湾做点事情。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一天的时间嘛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